我们接着哈，那还是跟大家，我们今天这样讲啊、也是就是我希望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到最后多数还是彷徨嘛，在临终关怀里面看到，即便我们现在周边有的人学佛比较入佛，但要符合我说的那个标准，就是还能欢喜的，我看到，能勉强安定就不错了，不要呼天抢地就好了。那临终很重要，问题是你也深信佛的接引，也深信三宝的加持，怎么到最后你会起这个疑惑呢？是不是？这不是一个例子跟一个例子嘛？所以这份挂碍我们必须要很坦然的，因为还是一句话，我们在短短里面这个世间变化很多。以前我们小时候哪要喝矿泉水，那我们的水就水啊，那时候在买矿泉水，开玩笑连水要买我都喝矿泉水，对不对？以前不是这样，现在不一样，我们以前河里都是鱼，现在河里去找那里找鱼，时间就在短短一段时间变化那么多了，佛法也变化很多了，世间很多正面的价值不容易谈，现在颠倒是非的就在台面上，这在过去圣者就已经预言了，未来就是猖狂的颠倒的之见在台面，稍微讲一个正确的就被打压，以后就是这样的事件。那我们如果没有好好把握啊，就是眼睁睁的看到一个又一个，可是自己也没有去警觉，我们是不是做好准备了？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这个时刻啊，就是以具体的来谈啊，就是具体的例子啊，用这种视线让我们了解。那如果换是我，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东西，我们刚才已经有谈到了，我们这个本身生死的当下，它就是一个它的价值在哪里，就在于觉跟迷的差别。你这个生死你是逃不开的，你却可以利用它觉，这么一个没用的身体竟然是增长你的功德，累积你的资粮，丰富你的波罗蜜。可是问题，我不是讲吗，佛法不是告诉我这些道理吗？问题谁在用啊？是不是谁用我就很少看到了。所以我想说一趟出来啊，应该是想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，我多活也没什么差别啊，你多活一天跟世间也没什么作用，但不如利用实际的经验让大家更认清楚学佛的真面貌，其实我相信它的价值就在这里。所以我现在要提醒的就是说，我们能不能在这个生死的转换当中去觉悟，而不是去逃避或是想其他的。因为缘起就是佛陀当初在菩提树下就讲说，因为他当初就看到老病死才出家了吧，他一条路也没改变，他不像我们换题目，他一条路就这样一直在找，参学外道，到最后他在菩提树下就说为何会老死，他没有找到其他原因根源，因为生。为何会生？因为有业。因为为何会有业？因为爱取。为何爱取？因为有触受。讲了老半天，原来都是诈骗集团，才知道生死处本无生死。佛陀一生就是告诉你这些话，我们可以入佛门却从来不认识他， 生死处本无生死，无常，这个生命本身就是无常啊。你一旦把它当常当实质，这就是走向轮回那一条路了。所以它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执着。而这个执着，那我不要执，对不起，你这种不要执不可能，你唯有认识它才能不执。像我们现在讲放下，我像那个讲得很好听，不可能。第一个，你看不到它的，你不进一步去认知它的真相，你想放下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你要放下必须依着现实。所以我们观身受心法，不是进入一种身受心法思念处的想象，而是实际上从定从观里面去，以这个现实的身受心法，就是五蕴作为对象去认识它，是真的认识它。这时候你爱着才可以动摇，你的生死才可以慢慢减少。这就是说，若见诸相会相，则见如来，不是吗？你不要以为这些相有有有，但都是虚妄。为什么一直变？五蕴是有有有，但都不可得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重点不是我用什么方式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死了这一条心吧，你跑不开的。你的跑开，你要逃避这些生死苦，其实就是面对它，就是觉悟它。所以有的人就在这种生生死死当中学会什么？你也生死，我也生死，但我生生世世不断增长智慧。我就在这种生死无常当中不断累积我的福德，只不过是因为我越来越看到真相。忘了戴眼镜，所以有点勉强。我有戴眼镜盒，没有戴眼镜在里头，就觉得怎么一打开，怎么没眼镜？有一个变强了，我勉强看一下哈。我看到这里面很有意思，这里面其实你越用很实际心看佛法，觉得很欢喜，你为什么有机会学佛？我们有时候学我学到麻痹的，却不知道自己是宝，真的自己是宝。你怎么，我向来一副业障鬼的样子，怎么还可以闻法？有一种很侥幸的想法。你看解脱道论怎么讲，我们不是前面讲说我不怕死，我怕没福德，有福德我只会更好而已。那为什么叫福德？我们要讲什么叫福德。最近我们常住在上课的，就是什么叫善。我们可能学佛一辈子对善恶定不大清楚，我们知道善恶，但不大清楚善恶。佛法的究竟意义就是真实，佛法不是另外佛法，佛法是觉悟。觉悟什么？觉悟一切法的真相。所以我们讲空的意思就是，只要它因缘和合，就本不可得。能彻底观察一切法的真相，这是佛法的本质。所以佛法是很理性的，它不是宗教，它是让你觉悟现实，而且看得很细。人因为愚痴颠倒才轮回六道，是不是？所以恶善的差别在，越靠近真实的就是善。而什么叫善？我们很多善是方便的善，不是究竟的善。所以我们的善从哪里来？我们有时候我们要不了解佛法，我们经常把世间善混在菩萨道里面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讲得很清楚，如果你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就算你以色受想行识，就眼耳鼻舌身意啊，不是色身相位触法行以布施，那就是颠倒啊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读了《金刚经》却不会用。其实讲白一点，《金刚经》就讲一个人如果迷，如何称菩萨？迷也不是另外有觉，就是现前一切所缘的身心内外一切法你都看不清楚，你凭什么自度度人？所以若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会菩萨，是不是？那 那其实不要把这个相讲得太抽象，以至于脱离现实。讲实在，就是在一切世间一切法当中看到它的真相，有看到这种真相，行六度才是菩萨。所以一和降伏其心，就是我要该这么做。那什么叫降伏心？这个我不能做。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向于无上正等觉的人，必须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讲白了，这叫金刚经，你不用把它讲得太复杂了。虽然它的境界很高，但我们现在掌握这个要领。所以我们现在整个佛法在这里，就是善。越靠近究竟真实，才究竟善。所以它有标准的，而这个标准不是另外立，就是在诸法的现实当中。所以越靠近实相的四圣，圆的六道，甚至三善道，再过来背离的，很背离的就是善恶道。所以善恶有标准，包括持戒有标准。戒从何来？从实相来，从缘起来，或者这个戒会跟世间相通。定之所以叫做真上定学，也跟其关系。八正道的正见以四谛智为正见的道体，八正道的道体不是你想说正见就正见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想要累积福德，那什么叫福德？开始有标准了，从世间善慢慢走向觉悟上，然后圆满六度，这才叫做善，这才叫福德。那无常呢？无常就是跟你讲实相的。所以在大智论讲说观空的第一步就是观无常，无常就是非常常不可得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观无常不是悲哀的，它不过是还原实相。所以会苦恼就是看错了，以为有本不可得，以为有从此造作一切业，染一切法而生颠倒轮回六道。所以今天我们处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谈了很多无常，无常就在眼前。而无常可不可怕？怕的是你不认识无常，并不是无常可怕。所以我们如果不能了解这个道理，边观无常只是越来越忧恼。为什么？因为对一个可爱法将在无常当中被吞没，所以观无常，很多学佛人观无常比一般人还苦恼，因为他懂半套的无常，所以他的无常鬼经常跟着他跑。他不从无常当中看到真相，而放下对外的执着，也放下自我的执着，因为不可得。我今天讲无常并不是坏灭一切法，佛法佛成佛之后还了成就了广大不可思议功德。就像说，我常举一个例子，我了解圣诞老人是假的，所以我可以说出各类各类的圣诞老人故事。我讲各类的圣诞老人故事，并不表示我执着圣诞老人，只因为我知道他假，所以我可以讲各类的法门，各类的圣诞老人故事。已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啊，这个无常让我们得到离欲，让我们自在。观无常是应该这样的，远离颠倒，远离执着，而不是带着执着然后看外面无常，然后就无可奈何的去接受无常。这不是佛法，这不是佛法。所以在解脱道论讲说，怎么修念死无常，就是说当你知道这个世间的虚假，越来越觉悟的时候，你会往恶走吗？不会。恶跟善差在哪里？就是其实世间善跟出世间善都是慢慢趋向实际。所以一个越来越能知道世间的虚假，包括这个身心，越看清楚我的懒惰是不是减少。我觉得不是故意说哎呀我不要执着，不是，实在是不可爱。我们现在讲不可爱，哎呀好讨厌不可爱，这不是佛法。我们讲的不可爱是我要爱，实际上看不到可爱法。所以修道人的放下，他不是勉强的，他是一种带着决心的，就是说你爱不爱，怎么爱，我爱一下爱不来，为什么？没可爱法，爱不来。他不像说他很可爱但我不能爱，你别他感慨这个哦，你不用那么辛苦，因为他本来就不可爱，是你乱爱，是你创造他可爱，你赋予他意义你才爱。所以当你赋予他意义的时候，想不爱就很困难了，那就是治标。 所以真正的治本怎么样？照见他。所以无常他其实不断为我们说话，所以我们从无常当中减轻了我们对世间的爱着，所以我们知道说如何慢慢与世间真相相应的对应，这就善。所以对于 以佛法绝对背离的，就是背绝合成的染污，我们会慢慢不要。所以大家讲说一上善法成不放逸，成正不善法，就是正就讨厌，就是说慢慢观无常呢，会对更上的善法会产生欢喜。那我刚才讲你对善要了解，就是一个人他不断在进步的时候会看到什么，他会越来越现实。这个现实跟我们一般讲的现实不一样，我们的现实就是越看越清楚。为什么？从世间的缘起当中，不要再空洞的缘起了，从世间的变化当中越来越看它的真相。那善就是往这边走，所以当他越来越体会无常的时候，包括我们现在看无常，你有什么好爱恋的？你是不是你要不要试看看？你躺下去，你所有追逐的东西到此盖棺论定，一概拿走。所以魔要骗你很简单，给你一千万两千万一亿，反正你也用不到，死了再全部拿回来，就用这一千万一亿把你这一生给毁掉，什么都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，就是觉悟不了这个东西。所以观无常的人，观念识无常，他就有这个作用。好，他觉悟。所以我们念无常，我一开始讲说无常其实就在你现在就有，而不是另外有无常，只是你颠倒。所以你越来越觉悟的时候，你所做的善事一定会放着跟觉悟相应的。好，还有你对这个服饰饮食会不会留恋？不会，够用就好。你这时候，我有一次在马来西亚讲，我们这个乐断乐修乐行出家道，这里面特别讲，我们现在少欲知足，不是是足，喜足的意思就是够了，要不要给你？像我们，其实我很喜欢，但不行，要忍耐，不能贪，这有点勉强。真正的修行说够了，够用就好，给你不要。够了，不是我在修，我真的不需要，就我满足了，再多苦恼不要，你不要，我给你，不要，够了，这只会增加我多更多的挂碍，喜足才对，不是少欲而已。够了，对现在拥有这一点点竟然是欢喜的，所以我现在一直修行，一直强调欢喜。要往生，终于要走了，太高兴了。哎，啊，结果人家要安慰你，不用，你倒霉的是你，不是我，我已经出狱了。啊，所以应该是临终者给还没走的人安慰，很可惜哈，我本来应该陪你，可是我业障轻，我先走，拜拜。应该是这样啊，现在都是要留在监狱的去安慰要出狱的，你这样讲话像话吗？啊，应该是要出狱的去安慰那些还留在监狱的才对吧？正常应该这样不是吗？但我们现在都颠倒，所以我们活得有点不够坦荡，要有点骨气。明明出狱，你连看都看不清楚，到底是在狱还是出狱，连这一点都看不清楚，那还怎么修？好，再过来，身受命不贪着，经常做无常想、苦想、无我想，因为真相，为什么？本来无常故苦，对不对？没有。有一次我在讲课，人家讲今天讲无常故苦，我说无常不会苦啊，无常只是实相，是执着的人才苦。他说经典明讲无常故苦，后来我讲无常经，我就举这个例子啊，大智度论、瑜伽师地论都讲是执无常才苦，无常才不苦啊，无常是清安喜乐的。无常故苦是因为你执着，所以观无常才苦。我说无常不会苦啊。所以他会讲说，世间如果以这种世间又加一个爱着，更能无常苦啊、空啊、挂碍。其实本身如果你能看清楚，去认识他，去接受他，他不苦，他是莫大功德处。好， 它会帮助你向着善去，临终的时候心不谬误，所以不会畏惧。我们现在讲的这个，我刚才引《涅槃经》，出果人对才能放下，但正念者却能不苦。理由在哪里？我能观察我的死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这是业力的牵引。好，刚才讲了，就算我现在其实也就在生生死死，所以生死其实就是一个现象。最怕的是你执着而颠倒。所以我们既然了解我们的所有苦是因为看不清楚产生执着才苦的，而我现在看清楚，我就在随着业力生死当中，是不断向上利用生死自利利他，而不像世间人远远的逃避的生死，却必须要生死，而就在守护生死的时候，却造诸多恶业，越造诸多恶业，越难解脱生死。所以，如何坦荡面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，临终他没挂碍，那这个没挂碍，都是因为认清楚生命的一个真相。这一份忧悲恼苦，我最近上课就特别强调，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忧悲恼苦一大苦聚集，闽南话讲不一堆好啦，就是苦聚集一团。从一开始无名行识名色六路触受爱其有生老死，不一堆好，没有一块好的，一团。你应当于中去觉悟，而不是守护。一守护，根本就是你守护是不是造成更多的轮回苦啊？所以今天我们应当于无常当中生觉悟，多少佛门弟子能在这一点上用上心，不多，其实不多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这时候就变成生死有另外一个问题，生死是什么？众生拿生死来恐怖，佛弟子是以生死来觉悟。我在讲不是讲高调，我们对生死是不是有恐怖？我们是不是有挂碍？那我今天讲这句话，其实在你挂碍的时候多去思考，这减少你对生死的恐怖，不但不再可以减少你对生死恐怖，反而你懂得去珍惜生死这个因缘，而在这个生死的因缘当中去觉悟，多一条路了，再不是一味的忧悲恼苦盖在这种对生死的愁忧当中啊，跳也跳不出来。所以之前怕这个时间啊，没关系。我也常举那个沙弥陀经，那个沙弥啊，他有一次在扫地，在笑，他师父骂他说：“你笑什么？扫地就扫地。”他说：“我看我好几辈的母亲啊，挤在一块在为我忧伤，好几辈子前，因为他就短命嘛。”所以他五辈子还是四辈子的母亲哈、啊、还活着，三辈子那个母亲都在街上遇到啊，每个人都讲：“哎呀，我孩子要是不死，现在几？”第二个就讲：“我孩子要不死，我的孩子多少？”他们各说各的孩子都是他，他们都好可怜啊，我的孩子。最后一个说：“我的孩子那么小就出家，那也很可怜。”结果这已经阿罗汉了。这个小孩子阿罗汉似乎还没有，手提就好可怜哦。到底死还是死？没死啊。你说生不是啊，已经变了，不断不长。有没有死？死了，而且死好几趟。谁可怜？是那些母亲可怜啊。他笑不是取笑，就是众生何等愚痴，看不到生死轮回的真相，在为他的儿子在苦。可是偏偏他儿子已经是永断轮回的，谁可怜？他可怜了。就我们这个没事忙的，一直在苦啊，那就甚至说：“哎呀，其实麻烦，是不是？”所以我们因为众生不懂，我们就说：“哎呀，好可怜。”我们跟着哭，为了配合嘛。因为他哭，我也只好配合了。哎，其实不用了，笑着就可以了。问题他要哭，好吧，就配合你。哎呀，好可怜啊，就真的喊。否则的话，其实不用那么麻烦。 就像我们在一直啊右上，人家那个沙弥那已经阿罗汉，他师父讲完，他后来就飞上天上，他哇正果阿罗汉，扫地的阿罗汉。虽然几辈子都短命，何妨今生证阿罗汉，对不对？到底谁苦啊？啊，我们只好跟世间一起苦了啊，苦的有点，哎呀。我们讲在我们在我们的结网段讲绝了无义啊，绝了世间的虚假啊，但笑己昔时痴迷啊，但笑着怎么那么笨啊，受苦无中生有，自己要颠倒啊，因为我们是绝网段，王念有情总被他何日梦醒，其实我很想跟你讲真话，奈何你就喜欢假的，我只好陪你。陪你的过程不知道熬到哪时候你才能醒。哦，我们哭天抢地啊怎么样，其实没事。因为执着才有这些苦恼。是不是好、哦、我们来看到、啊、这里面我就举一个那个五反复来回反复反复经啊、哦。这个也很有趣，我很喜欢用这些经典，因为都是很有意思的。那有一个道人啊，他听说社会国是一个因为活在弘法，所以大家都非常有道德，所以他就来了。结果他就要到了社会国，他看到有父子在耕地啊，那结果儿子就被蛇咬死了。那咬死的时候，那个父亲怎么样啊？继续耕没干，孩子就死了，就死你死你的啊。那也没哭啊，那个犯智啊，就是道人啊，外道啊，诶，这是谁的儿子啊？那我的 啊他死了你怎么不哭？他怎么说？人生有死，物成有败，善则有报，恶则有对，愁忧不乐，啼哭懊恼，何意死者？要哭要有用，或者浪费时间。结果讲完了以后，他就跟他讲哈，我孩子已经死了哈，你去跟我太太讲哈，待会带一个人的食物便当就好哈，就要两个浪费。就到了说，怎么那么无情呢？他到最后挂碍的是便当，可是如果这样的死的怎么都没敢，他继续跟店啊，就是让他死在那里。不过他讲这句话，极恶生必死。我无可奈何，哭没用啊！他有善就有善报，恶有恶的对，因果已就是因果嘛。我哭在这里，我能做什么事？你就没用的话，我干嘛哭？好，他就进城了，去跟这个孩子的妈妈讲：“你孩子死了。”结果他也就这样，反正这一家都是乌贼了，能不回不往晒，他就不会动。他说。你总没哭，他说儿来托生，我亦不换啊，我又没叫他来啊，他就自己生来的哦，对不对？而今自去，非我能留啊，我当初也没有说一定要生你啊，他自己跑来了啊，既然要走我也留不住，对不对？而今自去啊，非我能留，譬如行客来过啊，主人客今自去啊，何能得留？就像我客栈来住完了走了，我能留他吗？是不是？我之母子亦复如是，尽去住尽职，非我之力，随其本行，不能得留。他自有他的业，寥寥分明。有缘成为母子，但其实各有因缘呢。愁忧啼哭，何意死者？所以他没哭，很理性，很真实，哭没用。所以再生不如大家好一起修道，哭何用？哭有用，我们就请一团来哭。可哭没用啊，浪费钱。结果他就碰到那个姐姐啊，你弟弟走了，那怎么？我之兄弟，譬如巧思入山啄木，就是折，我们就砍伐木了。互作大法， 我就是我把绑成像竹筏这样哈，安住水中，触遇大风，吹筏散失，随水流去，前后分张，不相顾望啊。就是说，有人把用木头把它绑成一个竹筏，现在碰到大水就拆散了，拆散了木头各跑各的，就这样啊，随水流去啊，前后分张，不相顾望，哈。我弟一儿，因缘何会同一家生？好，随命长短，生死无常，何会有离？我弟命尽，随其本行，不能得留。应该走的，他走他的，不是我无情，留亦无用。啊，愁忧啼哭，何意使者？这一家都是开悟的。来，还有一个，他太太，你先生走了，我之夫妇譬如飞鸟，暮栖高树，同共子树，刚好有一年晚上住在同一棵树，须臾之间，即明早起，早上起来了，各自飞去寻求饮食，刚好有个一年住在同一棵树，早上起来赶快去找饮食了，各自飞去，好。寻求饮食，有缘则合，无缘则离。我之夫妇亦复如是，去住尽职，就去住尽职啊，挥我之力，随其本行啊，不能得留，愁忧啼哭，何意使者？哦、我聚会了，那完了就散了。我也想留啊，留不了姻缘。另外一个，他的仆人。他讲，我知大家何因缘何会，我如独子，谁逐大牛，人杀大牛，独子在边，就是我老板就像大牛，我是小牛，那大牛被拿去宰了，小牛只能在旁边看，我能怎么样啊？不能救护大牛之命，愁忧不乐，啼哭懊恼，何意思者？他有他的业，他要受他的报。你注意，这里面有一个共同，所以他这个道人听到这五个一家人都那么无情，所以无反复啊，真的不知恩报恩义啊，是去抗议的。他说这一家很怎么会是这样？佛陀他就很不满，他就跟佛讲，佛说不然不如亲语啊，不是如你所说，此之五人最有反复知恩之义啊，哈、啊。资深无才非己有，往古圣人哈，之患呐、啊！这一切东西，终究所有圣人也都如此。况以凡夫大啼小哭，何意使者？世间俗人无数劫来流转生死，千生不灭，死而复生，如车轮转，无有休息啊！被死相生，非愁忧所为呀、啊！所逮啊，就是说哭没用，无始劫来就这样来来回回，就是不觉悟。这个道人光这一句话一讲完，他也证果，很方便。一个人死了还帮一个人证果，哇，这个早点死好。有没有诵经？没有，没有。就是这五个人的表现让这个道人很不满，然后去见火，火一口是一点把这个人的生死给断掉。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说法是不是也很有意思？假如我们从此能知道说我们应该如何理性面对生死，不再是畏惧生死，而是善用生死，从生死当中不断觉悟，看别人生死，看自身生死，看自己在生死当中的苦苦恼恼，即便你苦恼放不下，但也希望你带一点觉悟，就从保留这么一点点觉悟，利用生死不断长养，千万不要枉受生死，白白生白白死，死得莫名其妙，是不是就这样？所以我们要讲说生死死生，当阿罗汉他叫就近时不再轮回，但我们现在是不就近时，我们还要来， 那菩萨呢？菩萨他可以不来，但他会圆满菩提。圆满菩提要在哪里？在有为法里面。无为正位啊，就像一个干净的水长不了花，烦恼才是菩提之粮。这是维摩诘经，这是菩提之粮论，都是这样的道理。所以他为圆满菩提，他必须要在生死海当中。不是他爱生死，因为他看到生死的虚假，看到生死的缘生缘灭，看到众在生死，所以他不能离开缘起。他从缘起当中增长六度之粮，从缘起当中训练一切的法空。但这个不是狂妄。那我们现在明明怪，但就这样学啊。我们在学感应在哪里？我们很多人连佛法感应都不知道。我别的不懂啦，但这个东西实在是假进步了。我虽然还在爱我的身体，但本来我爱的懒惰缠绵，所以众生性很强。于色秀渺渺，于受想行识秀渺渺，那疼得要死，好像命一样守着，啊，稍微怎么样就不堪忍了。可是这个只有带给你苦恼，为什么？这叫未知众生。众生就是在色受想行识不断爱着懒着的这一份，这叫众生。所以我们都是众生，但有的人众生心不多，有的人是念的要死，是不是？稍微付出他不肯，稍微对待自己不顺之意就苦恼，这就是众生心。你自己看就好了，不用人家讲。你说哎呦我好庄严，你这是你自己想的，你看你自己爱不爱你就知道了。度了老半天连自己都没度，为什么？于色受想行识，行识懒惰缠绵。为什么懒惰缠绵？所以功夫在哪里？我先不要谈一切皆空，但我开始感受这个色的不稳，受想行识的不可依靠，这叫做真功夫了。我还没放下，但我却慢慢不受它欺诳，就进步。所以在修行里面，它有很具体的感应。具体的感应，我刚才讲，你要了解什么叫善恶。这个善恶一定有跟世间的真相根源上是相符的，所以一个人越来越有智慧的时候，他会有个本质，什么习惯？就是对一切善很容易承担，对恶很容易去除，这种感应的观察。为什么？虚假。好，虽然我们不到究竟，但一个人慢慢觉悟的时候，就会形成一个自然的。以前要修什么善，会有点勉强，有点困难，现在修起来有点越来越驾轻就熟。以前对恶就要勉强对峙，人家骂你一句可以烦恼三个月，现在改为三天啊，那进步太大了，对不对？三个月到三天，有的人骂完他就睡着了，他哇这厉害，这要么就是解脱啊，很解脱，要么就越来越皮这样。也有可能，那么就看你自己看咯。有的人虽然放下，所以你自己可以审查，而且你在对世间的观察越来越如实，不要离开现实另外一关哦。我们禅定当中有另外关，但所有关都不离开现实。我最常讲一个，就是我们关了老半天，修行修老半天了，感应没有。可是我就举一个例子，路边看到他，诶，他怎么用白眼看我？那我回去就修止观。他为什么看我啊？对，他前一阵子好像也骂我，哎呦，听说有人跟我讲他怎么对我怎么样，综合一切因缘，从白天的白眼仔细观察，然后就深决定他对我不好，所以隔天就换白眼回去了。这就修行有成，马上用哦。经过一个晚上仔细思维止观运作，就白眼了。结果对方说，你为什么白眼？你白眼呢？ 不是，我是被杀用刀。可是你看他多务实，从现实去妄想，又就回到现实。但我们现在修行是吧，现实归现实，观想归观想，那两个不相干，所以修了老半天用不出来。所以我说，我如果平常讲这个课作用不大，现在有长老在背后 ON， 有背后在支持我，讲了生死，我现在秀给你看啊，你们能在这个生死上有所体会，这才是真正的大功德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今天要用一种非常欢喜的心，当然不要乱笑了啊！我的意思是这样，当我们念，我们今天在念，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生的实相，那我们看到的从这里体会，看到人生的现实，从现实当中看到佛法提供我一个解脱道，所以我感恩佛德，我感恩师德，从现实当中让我更贴近佛法，所以我愿意真实皈依三宝，皈依佛法僧，所以我带着无比的皈依的心跟感恩的心，我念起本师之身号，是不一样。所以你会感觉它是祥和的，它是清净的。好，你不要忧伤哦，不需要。人家那一家子都没在修伤，他只在乎便当。所以你们不要忧伤，你们只要这个早斋午斋弄好一点哈，开玩笑了。这就是佛法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能了解这一点，我们必须学会在现实当中一分一分的觉悟。一个修道人在的佛门，如果失去了觉悟，就失去了他的路。我不要你装，我不要你回避，我要你在烦恼当中看这一份生命的现实。你有没有忧？有。有悲？有悲。有没有恼？恼。有没有苦？有。唯有我把我这个一大苦具体的忧悲恼苦看清楚，我来才能真身厌离。你不用去装，也不用看清楚。所以说你有没有苦恼？没有。我这没救了，我以你这个情况想要没苦，不可能，竟然不知道你苦在哪里。你不但你要么就是狂妄，要么就是愚痴。愚痴到有苦不知道，狂妄到不敢真实面对。那这样的话法难入心了。我很苦，我很清楚苦，我知道生死如果依这个因缘必须走向如何，我很清楚。假如我不看清楚的话，我依然有爱就有爱别离苦，有求就我求不得苦，有爱有求必然有厌憎会苦。我如果想要不证这些苦，那我就必须要认清楚它，所以我就在现实的苦当中学会它。所以阿含经讲习苦习性了，学习苦就是在学习信三宝，跟我们一般想法不太一样。但你如果站在这一点上，你会发觉原来修行是这般的实在。我不用委屈，我不用去压抑，我只要坦然诚恳，觉有智慧的去面对它。我就是从这里一点一点学，所以我不需要勉强接受一个道理，因为道理就在现实当中。佛法告诉我是一个眼光，他所有的道理就在现实，那我就从现实当中去印证佛法。我印证到这个现实当中，这个现实我也慢慢觉悟。所以这个觉悟不是一种空洞祈求的，不是一直在等待佛哪时候加持我突然开悟，你现在不如就想这个此时啊。所以每一次每一次你会看到很多东西随时都在为你说法。你看《金刚经》讲一切法是佛法，是不是应该要这样？所以我说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因缘呢。我很希望就是长老真的付出，到此告一段落，因为他要再来这个世间，他有另外一个任务， 说不定他哪天就变成你的徒弟，你要好好教。我很难说，我不知道，他突然来了，这个好可爱哦，对，因为他对你有恩哦，不知道，他有他下一辈子的任务。那问题我们在这里怎么去学？每个人要走每个人的路。所以我现在有时候这样想，就是说该应对世间的要应对，但这一条生死路是自己在走的。无论外面怎么在看，你必须要很清楚，你必须要从你现前的一切面对的境里面去觉悟。所以这时候你发觉何处不是佛法，只差你觉还是迷啊，是不是？那我想说用这种方式，大家虽然都因为听课所以暂停念佛，但我相信如果好好听的话，转到念佛可胜过之前的千万句，因为那一句饱饱的满满的，充满喜乐的，充满皈依的，充满对世间的觉悟的，充满对世间生死的那一份了悟啊，每个人走在这里，但重点不是生死的苦，是我因为愚痴才枉受生死。这是长老的因缘啊，所以我借这个因缘跟大家结这个缘，希望有这个机会，有这个因缘，大家对未来的生死有能更进一步更坦荡。正如我们讲生死死生，生死自在，那这样就值得了，好吧？那我们就到此吧，阿弥陀佛。好，请合掌，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
好，阿弥陀佛。